说的话根本是无病呻吟的。如果真的遗嘱有交通的话，里面有内容的。所以什么叫做遗嘱交通？最神奇的，当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经过第三座祭坛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遗嘱交通。好，那么这里有好几个故事连在一起，我们先看第一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。那讲的这段圣经呢，需要有一点点的补充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，是从十四章第几啊第十三节读起的，所以贸贸然大家就会觉得这怎么一回事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从十四章读起。但是偏偏十四章呢，是最枯燥的一章。所以大家年轻人呢，尤其你们读书，你只要枯燥，只要人民一多，你就跳过去。但你跳过去，常常把最重要一段就把它跳过去。所以现在我知道大家讲的四王五王都搞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很稀奇啊！这么厚的小说，谁是谁你就搞得很清楚。就一读圣经就糊涂，一读圣经睡觉，一读人就不明白。为什么？因为仇敌不甘心。他不要你知道这里面的内容，他不要你知道这里的背景，所以呢很清楚，十四章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场的战争，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。那本来呢四个王和五个王大家相好无相安无事，但是经过十三年以后，这五个王呢就背叛了，被判了以后呢，四个王就要来讨伐他们。所以现在我们先要把四个王跟五个王先要弄清楚。这个四个王呢是什么样的军队呢？大家看看第一节，但暗拉所示拿王，示拿就是巴比伦王，亚略所以拉萨王，基大老妈做伊兰王，伊兰王就是波斯王，哥印这个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。好，这个四个王里面有两个王我们是认识的，一个是巴比伦王，一个是波斯王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但以理的时候，第一个帝国是巴比伦帝国，第二个帝国呢是波斯帝国。不过当然的，这个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王啊，还没有巴比伦帝国，还没有波斯帝国，所以时间一定要弄清楚。很多弟兄姊妹呢，时间都不清楚，所以以为那个时候就有巴比伦帝国了，没有这个不是就没有像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了，不是，那是后来的故事，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。这些的军队从哪里过来的？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啊！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圣经要说亚伯兰人是希伯来人，他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四个王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，所以他们一定是远征军，明白，他们为了打这场战争，他们要跑很远很远的路，所以他们是远征军。第二，他们是常胜军，怎么知道呢？你如果读十四章一直读下来，这五个王在哪里呢？五个王呢原来在死海，明白。那么现在很明显的，四个王跟五个王，为什么四个王跑老远来要打这个五个王呢？那当然一定有好东西他们才会打啊，他们算算本钱的。你如果远征军的话，你这一趟从那里走那么远的旅费，那么远那么多的人事费，再加上这么多的兵饷啊等等等等，那你要算算看，如果你真的要去站那里抢个宝， 或者说为着一个原因要打他们，你要算算看，你要算算本钱的，到底是划得来划不来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他为什么打这场战争呢？主要就是为着死海的宝藏。那死海的宝藏一定是够宝，一定是富有到一个地步，一面可以 cover 他们的军费，而且呢还剩下很多有余的，对他们来带来很大的好处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他们从老远要跑来要打这个五个王呢？这个五个王就围绕在死海的周围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。那么死海根据历史，它有什么东西会叫这个巴比伦王跟波斯王他们动心跑那么远的路呢？现在慢慢就明白过了，原来死海呢，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个附近常常有地震，常常有火山爆发，所以每次地震以后啊，那么这个死海呢就慢慢从里面就震出一些东西来，就飘在这个湖上，就是海面，就是水面上。那是什么东西呢？那是沥青。哪里有沥青就证明哪里有石油啊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个沥青有什么好处呢？今天沥青是做柏油路来用，在今天做柏油路来铺柏油路的，所以还有，所以这是今天沥青的用处。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要沥青做什么？他们的沥青很值钱，为什么？因为埃及人呢，他们做木乃伊，他们每次做木乃伊的时候呢，他们一定需要沥青才可以。所以如果谁能够掌握死海的宝藏，谁能够得着这些沥青，他们就可以跟埃及做生意了。那结果这个生意一定是很大的一笔财富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一面有了沥青，然后沥青就卖给埃及人，所以到时候呢他们把钱赚回来以后就回到巴比伦，就回到波斯去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一场战争大家算算看，军费是如何，经费是如何，划得来划不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很明显他们要的是死海的宝藏。好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，远征军有一个缺点，等到你真正碰到敌人的时候，你已经跑很远的路了，你跑很远的路，你根本是精疲力尽，你根本不堪一击的。所以这个军队呢，一定要训练有素，这个军队一定要常常磨刀，常常训练才可以。所以你知道说真的会打仗了，他一定要练兵啊。你如果一进兵一天到晚不打仗会生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现在很有意思，如果大家读十四章的话，你就看见说他们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，那过了幼发拉底河当然就到了哪里呢？就到了大马色，再到了大马色，再下来就到了、这个就到了这个什么，就到了加勒底海，没有多久就到了死海，再往南就到了红海，如果红海一转弯，最后呢再回到死海。所以很明显，如果你看它的路线是一路南下的、那么我们稍微看一下，那么当然他们本来是讲好的签好约的，结果第十三年他们就背叛了，所以第十四年呢他们就来打他们了。这打的时候呢很稀奇，这个第五节，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， 加米沙百的立法以来，那么哪里是亚特利加米？亚特利是一个城的名字，加米是另外一个城的名字，所以这两座城是姊妹城，他们应该离开不远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内在去，你会看有两个小的山丘，一个是属于什么呢？一个属于亚特利的，一个就属于加利的。好了，那么亚特利加利又是什么地方呢？你慢慢读圣经你就知道了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这以色列地里啊，就像我的就像你看，就等于是我的这个手指头一样。那这边是地中海，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沿海的平原。然后这个中指头呢，从南到北就中央山脉，然后约旦河谷，你看嘛，是很平河谷。然后这里外约旦山脉，然后就沙漠了。所以这个大概就整个的以色列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如果这个敌人是从幼发拉底河过来的话，那当然他一定是沿着外约旦山脉一直下来了。那外约旦山脉很有意思，它有两道的，有三道的湖，最北边有加利利海，再下来是死海，再下来是红海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外约旦山脉。好了，那么在加利海的附近北边一点，读圣经叫做巴山，巴山。然后呢，在下南边一点，那么这一部分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基列，明白吗？所以死海到这个尤弗拉底河这个中间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叫巴山，一个叫做基列。好了，巴山不应该有首都吗？巴山王鄂不是世界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也是最，其实他的床啊，你看他的高度，他比那个谁啊，比哥利亚还要高还要大，那是最大的，叫巴山王鄂。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啊！现在他们考古学家发现呢，他们的坟墓都比别人要大一号的，他们的棺材呢，他们的骨头都比别人要大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巨人。那圣经一点没有错啊！到了亚特利加尼沙曼的利发因人，利发因人在圣经里面就是巨人的，就是伟人的。所以圣经没有错，你看一下巴山王鄂，他的床，铁床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高最大的个床，是没有错的。所以等到要到加利利海以前，他们就把当就在盘踞在那个地方的所有的利发因人，就是那个伟人，就把他们打败了。而巴山的首都呢？就是亚特利在加利，很基础的。然后再往下走，在哈曼就杀败了苏西人。那么这个在这个是指的基列山那一带。然后呢，再下来，在沙卫基列平就杀败了以米人，那就大概到了这个尼泊山附近，到死海附近。然后呢，在何利人的希尔山，那这个慢慢到以东地，那就是我们说过的，就是死海跟这个红海中间。那么到了希尔山呢，他们就怎么样呢？就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那伊勒巴兰是什么地方呢？伊勒巴兰就是大家如果读圣经很有名的地方，叫做隐基。这个死海啊，如果是个钟的话，在九点钟的方向就是隐基地所在的地方。所以说这一条这个将这个军队呢一路南下， 而且一路打下来，